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同心的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赞美在天上为我们被杀的羔羊。这个时候你的使者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心，一样的俯伏敬拜在你面前。哦，父神，我们真是感恩的心来赞美耶稣所做的一切的工作。耶稣，因着耶稣的得胜，让我们可以不用伏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主，我们何等何等的感恩，我们何等的赞美你，何等的来颂赞你的大能。主，你是亘古到永远是我们的神，即使我们所过的日子曾在你的这个震怒之下，可是父神，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因着你无比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就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下面，我们得着重生，我们也得着圣洁，我们也得着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福分。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特别要学习这个课题的时候，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到底魔鬼撒旦的诡计是什么，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得胜是怎么样的得胜。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不但自己要进入这个真理，我们要帮助我们四周围的人，让他们一样的可以蒙主你自己的保守跟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庇护。主，你就打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的心灵存着一个俯伏顺服然后敬拜的心，来一起来学习你在你给我们的那个经上的话。哦，主，你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今天当中国那边是要出去，一大早要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日子，而且要预备明天的敬拜的时候，主就让我们俯伏的敬拜你，然后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可以站稳在魔鬼面前说，你退去，撒旦退去，我们谢谢你，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我先问几个问题哈，我想我们的主题大家看到我们的那个讲义的大纲了哈。耶稣跟魔鬼的在经上所记的耶稣跟魔鬼的记事里面，魔鬼怕不怕耶稣？你们看谁可以回答就回答哈。魔鬼怕不怕耶稣？
怕的。
好，魔鬼怕耶稣哈，因为每一次他说我跟你何干，现在时候还没有到哈。那我再问一个问题，请问魔鬼怕不怕信徒基督徒？
不怕吧，他是来扰乱的破坏的，
所以他不怕人，对不对？不怕信徒，特别我们特别是提到这个信徒了哈，连耶稣身边的彼得他都可以这样子来试探他，犹大他也可以试探他哈。所以魔鬼怕耶稣为什么？因为有一天耶稣就是那个关键者，要把他们下到地狱去的。那魔鬼不怕我们，因为我们有血肉之躯，我们有血气，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在神的最后的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还在地上，所以我们必会有面对魔鬼的征战。那在以弗所书我们都很熟的哈，昨天也才谈到哈，以弗所书谈到这个穿戴神所赐的那个全副军装哈，然后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是有仗要打的。然后谈到我们的征战是怎么样的征战，里面那个征战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叫做摔跤。如果你注意看你的圣经的话，我不晓得中文圣经旁边有没有一个括号说原文做摔跤，就是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十二节哈。那我们是跟谁征战，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有仗要打，那跟谁征战，怎么征战，跟谁征战，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也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这个。 好，我们刚才说魔鬼才不怕我们，对不对？其实魔鬼是在意我们，但是不怕我们。我的怕就是说会，就像那个他见到耶稣的时候，就是因为耶稣的权柄，那 他面对我们的时候，他是要施展他的诡计来害我们的。所以但是他在意我们，因为他在意，所以呢他就使尽所有的他的不管各种方法各种手段，就是要把我们拉离开神的身边。就像第一次夏娃被试探吃了这个善恶果一样，所以这个征战呢是一定会有的。所以那个保罗讲说，我跑进了我该跑的路，打了一个美好的仗。这个美好的仗是什么美好的仗？守住了我所信的道。等于说魔鬼对人的征战摔跤，就是要把我们摔离开神，让我们不信，让我们质疑，让我们叛逆。那我们现在知道跟谁征战，不是跟属血气的，意思说我们的仇敌不是人，是魔鬼撒旦。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稍微了解一下圣经里面提到的魔鬼撒旦。然后呢，我们的征战的方法是什么？抵挡诡计，等于说不要上当。在还没有进入我们的今天的课题以前呢，我要先知道一下我们对魔鬼的他怎么来的，有没有人有印象，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请表达一下。怎么会有魔鬼？
反叛的天使。
OK， 反叛的天使。那反叛的天使是怎么来的？
就是想与神同等，然后就
那等一下，他怎么来的？这个天使是怎么来的？
也是神创造的。
OK， 他是被造的，他是被造的。好，还有一个问题，其他的也可以回答哈。还有一个问题，他是在人类被造之前造的，还是之后造的？
之前，
人也是被造之前造的，对，好。好，所以我们大概都很有印象关于魔鬼在圣经里面的知识哈。那关于撒旦这一课呢，在第一期的时候，妈咪哈，已经去添加的妈咪，她讲了非常好几课连在一起，讲得非常清楚哈。那所以呢，我等于是只是做一个纵观性的一个比较统筹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要不要把它放到我们如何用它来帮助别人哈。所以如果要更细节的话，你们就可以回去看第一期的这个辅导哈。我记得是从2020年的8月开始哈，我稍微查了一下，刘磊也帮我查了一下，大概是2020年，刚好就是疫情的时候。然后关于撒旦这一块，等于说如果你要更多的细节，可能因为妈咪讲的角度可能跟我讲的角度我们会有重复，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如果你要更多的细节更多的知识，可能他那边比较多哈。那我这个话我是给大家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真理的根基，那种对于撒旦的认知我们需要有哈。我们不是听人家说哦有魔鬼，还有听人家说怎么赶鬼，还是说听人家说魔鬼的经历是怎么样，我们不用这个来定夺到底什么是魔鬼，他怎么来的，他是怎么在做事情，我们要从圣经来看啊。那我们先把刚才大家有一些回答，一些我们把经节找出来，你自己写哈，这个我没有给你哈，你自己写。我没有记得妈咪有谈哈，但是所以我后来想说我最好是谈一下哈。首先第一个经节，请你们打开以赛亚14章，以赛亚书14章，我们要念12到15，一共有三节，对于魔鬼在圣经里面 的描述。圣经里面谈到撒旦魔鬼谈的不多，但是都是重点啊。在新约里面耶稣提过三十几次，但是呢其他的话就不太多。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14章12到15节。好，看谁请念。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好，这是由借着以赛亚先知所描述出来的关于魔鬼的坠落。好，那我们从这里可以很简单的看到，它是很美的。这是在指天使长，好，就是指那个有的圣经好像我不晓得中文圣经有没有翻到路斯佛哈，英文有翻到这个名字，好，但是好像中文好像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哈。等于说好像有名有姓的哈，当然不是姓的哈，那这他的名就是路斯佛。那天使长是最漂亮的，还有呢是最聪明的，智慧之子，明亮的心。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如果你往前看，我没有给你们很多哈，前后稍微再看一下，他是在音乐上面敬拜，因为敬拜是神造的，这个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讲到敬拜就会想到唱诗歌。在敬拜上面呢，他的技术一流的，可以这样讲。所以整个所有在神面前的敬拜的一个资质他都具备了，因为天使就是在敬拜神的，我们可以从那个启示录那里看到哈。所以有时候我在帮跟一些敬拜的团队，或者是就是所谓的敬拜赞美啊诗歌这方面的同工谈的时候，我特别要谈到这一点。因为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本来是应该要俯伏到一个极低的位置把神彰显出来的。可是我很怕现在很多敬拜的这种舞台，我讲舞台啊，这台子比较高的台子哈，然后他在彰显的可能就像这个天使长，最多天使长一样，他的美丽，他的技巧啊，然后呢以至于呢已经不安于说我是在敬拜一个比我高的神，而是他想怎么样跟他同等。其实魔鬼知道他是没有办法他跟神是不在同等的位置的，一个是被造，一个是创造的嘛齁。但是他有一个野心，就是我要跟他同样在那个位置，因为他的极美，他的有智慧，他的很有能力。魔鬼是有能力的，但是魔鬼不是全能的，以至于就产生了我们讲的魔鬼的坠落或魔鬼的堕落。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看一下魔鬼的坠落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就请问哈，就马上就提出来问哈，我就不再回去让你们回应这些了哈。我们来看一下魔鬼的坠落，一共有四个阶段。第一个是首先失去了他们的地位，本来神造的创造，他所造的各从其类，然后他所造的都有他的位置、本位、本分跟本质。魔鬼是灵，他没有身体，所以他需要附在哪一个有形的身体上面。好，那他的本位是一个神之下，然后在敬拜神，是在服役的，在服侍的。那现在呢，他本来想要跟神不要升上去，他现在反而是掉下来了。第一个，对于魔鬼我们有一个观念是他是坠落的天使。好，那坠落到底落到哪里去呢？我们现在开始要从圣经来了解一下哈。好，第一个，他首先失去他的地位哈。 那我们来还是看经节好了，不然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哈。好，旧约里面最典型的一个经节就是以西结书第28章，刚才那是一个啊，以赛亚书14章，现在看一下以西结书第28章。以西结书第28章，我们从14念到16好吗？
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
凡是，知道16对不对？好，请你跳到17节。
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
好的，所以基本上从天上失去他的地位，好，那来到君王的面前就已经到地上了，对不对？好，就是已经列国君王的面前。所以魔鬼虽然我们看不到他是灵，可是我们是可以认识到他的存在的。那我们来看到第二个经节啊，这个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好的，地位降了，然后呢，他的所处的环境也在地上了。那再念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好，这个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所看到的。好，坠落，从天上坠落，然后啊，记得约伯记，当神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啊？”他怎么回答？你们有没有印象？我从哪里来？我从哪里走来走去？撒旦在跟神说话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在神的附近跟他讲话，可是他说，当神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哪里来？谁看到？耶伯记第一章第七节，有没有谁看到了？我在哪里走来走去？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是的，好，对，往返。等一下在你这里，等一下在地上。好，所以他已经本来是在空中，所以刚才说空中掌权的嘛，在空中是在服侍神的，是神的仆役，是在敬拜神的。现在已经位置失去了，然后呢，被摔到地上了。然后啊，这个很有意思。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列王记上二十二章二十一、二十二节。
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纳闷哈， 撒旦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很邪恶的反叛的这样的一个灵，而且他百般的要攻击破坏杀害神的百姓，可是他在神的面前可以这样子那么自由的跟神对话啊，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我现在给你看都是圣经，不是我解释什么，所以你把这些景象都放在你的心里面哈。对于约伯的话，神问他说你从哪里来，是神先问他的哈。那么现在呢，他们在讲哪一个王，你说他是谁你知道吗？要去引诱谁？有没有谁知道？那个刚才是吕梅念是吧？你往前看一下吧。
亚哈。
亚、啊。要去引诱亚哈王。好。因为亚望已经到了一个最后要结束了。结果呢，这个谎言的灵跟神有一些对话。那之后神说好吧，你去引诱他，你就如此行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魔鬼撒旦是神所造的，魔鬼撒旦要做什么一定要有神的容许，那如果有神的容许，一定有神自己的美意在那里。所以神是掌权者，他是创造者，从这些经节我们可以意识到这个神还有他造的这个天使还有反叛的天使是怎么一回事啊。好，第二，从失去他的地位，然后被摔到地上啊。那第三个我们要很雀跃哈、就是有1000年他是被关在无底坑。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20章1到3节。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好，请往前面念一节好吗？往这个前面念一节，
六节的最后一节是吧？
哎，刚才我们念到，
刚才是20章的第1节。
你往OK， 好 ，I'm sorry， 往后面，这个是在讲什么？是在讲那个千年是在讲什么？我们信徒在做什么？应该那一章有讲。
好，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在下一节。
对。对对 ，OK， 好，刚才有念吗？
没有
，OK， 好，啊，那1000年呢？撒旦被关锁起来，拘禁起来。那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跟神，跟耶稣一起在管辖1000年。好，好，那这个是谈到他会到无底坑，可是这1000年之后。他又出来了，这里有一个圣经的知识，我们要知道，在这1000年里面，那些耶稣来作王的时候，有没有犯罪的人？有人，你先不要打，我要了解一下大家对这个的认识怎么样。那1000年没有魔鬼撒旦被关起来了，被拘禁了，那1000年还有没有不信的？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知识？
还有，
刘磊，你告诉我啊，哪一位，请讲。
啊，我是雅琴。还有，还有犯罪，
还有，是的，是的，是的，你对了，也对，还有，那就告诉我们，不要把所有我们的所做的，我们所犯的，全部归罪给撒旦哈。撒旦不在，可是还是有很多不信的。还是有犯罪的。好，好，那么最后的第四个坠落就是一个永远的，好，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永远的啦，永远的刑罚了哈，就是不再，等一下哈，我找一下。好，第四个就是地狱了哈。启示录第20章5到11节当中，我只要你看一下， 看一下五，要念从你记下来是二十章五到十一节哈，那就我们就念一节就好了，就念二十章的第十节。好，请念。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好的，谢谢。所以这些经节已经给我们一个影像，一个图像，就是魔鬼怎么来，魔鬼的结局是什么。最可怕的是最后说那一些兽跟假先知，这是在指人啊，魔鬼是一类，人是一类，兽跟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就是跟魔鬼在一起的，被扔在硫磺的火炉里的这个地狱，永永远远。好，那么现在我们对魔鬼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之后呢，就像我们认知这个从圣经里面认知到耶稣道成肉身，然后生在伯利恒，在马槽里一个婴儿，然后呢开始长大，开始服侍传福音，到最后呢却没有好的形容，而且没有好，在人的看来是没有好的下场，但是我们知道他死复活，然后得胜，天上地上权柄都是他的，就类似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也从圣经认知到魔鬼是这样的一个来由，而且魔鬼是这样的一个下场跟结局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有的，从圣经来的，不是听人家讲的说，哎呦，我曾经有这个经验哈，不要啊，我常常说哈，我不是说个人不要体验，但是我们的体验本身是不是真理。好，那现在呢，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魔鬼？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圣经有提到，就圣经里面本身就提到，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圣经里面的这个例子，跟魔鬼在人之间的作为的例子，我们都很熟的哈。这个啊，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魔鬼来是要怎么样？我们的经节上，
偷窃、杀害、毁坏。
是的，哈，偷窃、杀害、毁坏，它是玩真的哦，啊，不是说我们知道背一背而已哈，它是玩真的哈。那因为他太痛恨了，他非常痛恨神，然后他要报复神，就把我们人当作一个。我这样讲可能不是很恰当，当作棋子一样啊。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圣灵会忧伤，当魔鬼得逞的时候，当魔鬼他把我们就是骗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相信他的谎言啊，开始质疑神的时候，那个圣灵会忧伤。我们谈到谈到这个生气哈，后面那里就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也谈过了哈。然后那中间有一句话叫做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生气是一种情绪，但是当我们没有在神的规范里面，日落就让它就结束了。好，我们如果没有在那个神的真理的规范里面的话，那我们就会因着魔鬼就会给他留地步，那我们就因着我们自己的里面的私欲，就会跟魔鬼的试探就会能够会勾结，以至于犯罪。好，所以我最近在讲一个情绪的事情，把情绪的症结搞清楚。圣经说我们有情绪，神造我们有情绪，那我们的情绪的表达方式不要泛滥，不要过于该表达的。所以神说你把它好像造了一个坝一样的体，合体一样，就在里面让它往前流哈。神知道我们有情绪，他也有情绪，圣经也表达神是有情绪的，可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仇敌，到处要抓我们的辫子，总是在观察，所以当我们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这个是危机哈。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魔鬼哈。为什么我想要今天要来谈这个课题呢？因为我记得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一期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提过一个论点，好，但是我那时候不想谈，就是我们谈到讲话， 好、哦，我心里的意念，口里讲出来的话，我们都希望蒙神喜悦哈、哦。那我曾经跟大家提过，你们有没有记得哈、哦？我说，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话，不管里面有什么负面的话，你最好不要向人家讲，你可以跟神讲。你们有人记得吗？
记得。
我哎呀，因为我觉得我欠你们那个哈，所以我说我到有一天我会把它讲清楚哈。就是我跟大家提醒说，很多时候你看那个大卫有没有，他写那个诗篇的时候，他里面有很多很郁闷的地方，很不平的地方，里面有很多愁苦，他对神讲。啊，那个讲一对神讲的话，从那里就得着从上面来的医治，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盼望，变成了一个泉源。但是如果我们对人讲的时候，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把我们的苦毒就这样子传出去，有没有？那个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恐怕我们那个毒根会蔓延出去。好，那这跟魔鬼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的理论哈，这个是你不用去跟他讲这个，但是我是这样子在谨慎我的口。当你因为一个人一天所表达出来的，我们在想接下来的话，大概就是讲话讲的最多了，特别是姊妹们啊，很有的弟兄的话心里想他不讲哈、啊，那姊妹们很容易就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容易表达，我们也想把它讲出来宣泄出来啊，不管是对对方对人或者是或对事情，当我们嘴巴一打开的时候，魔鬼听到了。你或许说我有没有要对魔鬼讲啊，可是他听到了，他在观察，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不要忘记，魔鬼不是无所不能，不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知的只有一位，就是那创造主。所以你心里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讲，他绝对有长久的忍耐，有长阔高深的包容的爱，来接纳我们，来帮助我们。他说他乐意帮助我们，他用笑容帮助我们。但是为什么我说刚开始我就提到说我心里的意念只有神知道，你不讲神都知道。口里所出的话，一个是讲出来的，那个魔鬼就听到了。啊，那就是为什么雅各说我们讲的话，如果我们的话没有犯罪的话，没有得罪神的话，那就是完全的人。而且耶稣也提过我们的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因为那是变成收集我们的证据的啊，一个一个啊，从听得到的，也就是魔鬼不是控告者吗？所以这一点的话，我相信我的从圣经来的知识，我知道魔鬼是到处在走来走去，他不是像我们。你如果今天在中国就不在美国，我在美国就不在中国，它是灵，它动来动去，它哪里都可以去，四通八达的。就像天使在看着我们，在守护我们，有时候神派天使，对不对？那这个魔鬼的特性也是这样，它可以盯着我们，看着我们，听着我们，然后看我们常常什么事情会发作、啊、什么事情可以把我们射一个火箭让你烧起来。那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自己本身说我心里的意念，神一定知道。那神知道我还要讲吗？要，你要讲。因为那个意念跟神表达之后，无形中你会从神那里得到啊一个医治的一个根源。但是如果你这个意念你不跟神讲，把它从你的口跑出去讲的时候，对人讲或对什么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看不见的仇敌抓住我们的把柄，知道我们的问题，专门攻击要杀害我们。记得杀害的话是要杀害我们跟神的关系，毁灭我们跟神的关系，杀害我们的灵命。好，我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我再讲一次，圣经没有提到这个点啊，但是我个人认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落入魔鬼的这样的一个啊这种诡计、这种陷阱里面的时候，是怎么样？我就在想，是怎么样会落到那么深，到一个地步呢？很蒙蔽哈、啊，因为他有一个弱点被抓住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光谈到生气这件事情就好了哈、啊。我在妇女聚会讲的那个生气，我要把它搞清楚。生气是一个情绪，它是中性的，它没有坏跟好，有情绪要表达，但是这个情绪本身不能泛滥。当你一泛滥出来的时候呢，魔鬼就在那里就游走，就观察到了。然后呢，一方面呢，圣灵又忧伤，好，他又很客气的、很温柔的要提醒你，因为神的话已经在那里啦，不要到日落，不要有苦读。但是魔鬼在那里就看到了，哦，你对哪一个情况下面你很容易生气，而且那个气还不消，接下来一而再，再而三，就这样子。越来越严重，很多时候我们关注的一些人的问题就这样子来的。我不是说什么都有鬼都要赶鬼，我绝对不是这个论点，但是我要说，我们人灵魂体的全人，魔鬼常常要，那是什么，怎么讲，要臭一脚吗？只要给他有地步，他就绝对不会缺席，这样讲好不好？嗯哼，好，我这样讲你们有没有理解？但是记得圣经没有这样说啊，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跟观察。
这么我有问题可以吗？
好，请讲。
我确认一下你的意思。你是说当我们没有说出口的时候魔鬼是不知道的。那我有个问题是、嗯、我像我生气，我就是在闷在心里的。然后我闷在心里，然后呢，我好多年前我就听到过，就大概就是我坐在那里，啊，对着窗外，然后呢，我一个人待着，然后我其实是想是要祷告，但我很生气，我就记得我听到魔鬼的跟我说话，他说你从这里跳下去，就指着那个窗户，因为我眼睛正好看着那窗户，因为我很生气，罗一平呐、啊，就是我确实我会。是怎么讲，就是我会很想，就是气到一种程度，就是我想死了，然后让奶奶报复这样。那我的问题是、那我没有说出来，你的意思是他也可以观察到吗？
你说呢？他很聪明啊。
哦。
嗯哼。有没有人这样子形容说你生气起来怎么像魔鬼一样，有没有？啊，不是你了，我不讲你了哈。你那个样子很可怕，有没有？我一直在跟这个谈情绪的时候，我一直跟这些姊妹讲，我说你要意识到你在生气了。好，重点不是我生气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而是我意识到我在生气了。然后或许我不讲话，不管你是往里面压，或者是指里面在低估或怎么样，好，你的脸色、你的声调一定会有变化。当然这个不是你常常都这样，好，我一直提醒我们的姐妹说，当你有怒有生气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本来不是这样，然后我们赶快把它恢复回去。好，我们不想要我们的整个的神情，这个啊，中国人的一些言辞齁非常有哲理齁，他也是从一个这样子的那个造出那个词来，心神不安，能不能被体会到？暴躁会不会被观察到？
心神安，就心是指内心对吗？
嗯哼，
啊，心神，
然后那个神呢，就是在中国来讲，那个神是一种看不见的精神也好，或者是一种哈、啊，那心神不安的时候。会不会有外面的表现？
会。
嗯哼，嗯哼，那就是为什么如果中医可以观察到我们，中医很流行什么什么旺啊把脉，有没有？他如果可以从外面观， 对对对对，你讲得很好哈，我常常听，可是我不会讲哈。你这样可以理解吗？刚才是一家问的那个问题吗？
是是师母，我能理解。
记得他是非常聪明的。神创造有一个特性，只要他给的，他就不夺回。但是如果我们选择毁灭灭亡，像魔鬼这样，他没有给他机会悔改，人有，所以他很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造我们就像他的儿女一样，本来就是要成为他的儿女啊。魔鬼非常的聪明，绝对不是我们能想象的，所以他用那个你要叫那个夏娃吃那个善恶果，就跟他的心思一样，你可以像神一样，他几乎就像神的聪明，因为他其实是在神的创造里面的聪明，他那个聪明没有办法理解神有多聪明，但是他有一个心说我要像神一样。这个就是他从一开始引诱夏娃的时候，也就是他的心计，他里面的心计。那他难道不知道如果夏娃跟他一样违背神的话下场是如何吗？他知道，他们都知道，可他就是要把你拖下水，这是他的用心哈。今天我们好好的从圣经里面认识一下这个看不见的仇敌是多么多么的邪恶，他们的用心，他们这个诡诈是我们不能想象的。还有问题吗？请问。那就是为什么，等一下我把这句话讲完，对不起。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圣洁非常重要。那我们的性情就是跟神有份。好，请讲。
师母刚刚谈到说姐妹们都比较喜欢讲话，而且讲话也比较多。我这里就特别提一个，然后这个叫弦外之音，我们要怎样避免不被魔鬼利用。
弦外之音，你说我们讲的话容易给魔鬼试透了，然后就用拿来作祟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好像有的时候就是你想讲的是这个意思，但言语有的时候也总是很有限，或者说表达的能力也有限，可能在听的人就不知道产生什么效果了。
你现在讲是听的人还是听的魔鬼？
嗯，
我不太了解这个问题的，你再讲清楚一点，好不好？
我就想如果我讲话，我怎么避免我讲的时候不要有弦外之音，让对方或者让被魔鬼利用，然后成为这中间的，好像就是把
OK， 我了解、好，那我这样讲好不好？用圣经的来回答，用爱心说诚实话。一方面，那个诚实是真理，是按着真理讲的；一方面，我有那个爱在里面，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无懈可击了。那如何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我们要像神，像耶稣基督。耶稣曾经到世上做过人，成为人，对不对？那他没有犯罪，那就让我们知道说本来神造人是应该是不犯罪的。所以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等于说你理解到有时候我们会讲一些话，我还是没有很知道你这个，我们会讲一些话就好像绕着讲，以至于被抓到那个心意吗？是这个意思吗？
有点绕，或者有的时候有点隐晦，也或者就是你这样讲我就明白了，就是诚实。
那不就是我们也有点诡诈吗？是不是？
其实往深处挖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包装的比较好，
也像手段一样啦，像用一个手段想要达到目的嘛，对不对？
比如说，我这么讲，我怕你受伤，然后我就讲的 讲的含糊一点，然后结果可能就更糟糕。
呀呀，我想这个是，这个可以，这个那个用爱心说诚实话是一个很重、很可以成为我们的答案的，是不是？啊，
嗯嗯嗯，谢谢谢谢。
就像我这样想看是不是你的问题，就像有些姊妹，我常用这个例子，有一个姊妹她做的饭时间到了，先生没有回来，然后先生呢很晚才回来，那这姊妹就说，我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你吃了吗？她说我已经在外面吃了，因为有什么事情哈。然后这姊妹说，那以后我就不用做饭了，那我很轻松啊，类似这样，是你的意思吗？
这也是其中一种。
okay. yeah. 其实真的从心里面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话，是说你不回来我很失望，因为我已经做好一些你喜欢吃的，我们一起吃，我很希望我们一起吃，可是我等得很失望，以后怎么样好不好，类似是这样嘛，对不对？我要解决今天的问题嘛。呀、我们都身为女人，我知道了这些，我知道，因为我们女人的情绪是被咒诅的呀，但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被洁净，我们已经被赦免，所以我们可以重新来过。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我们不用被捆绑着，然后好像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讲这句话，光明正大的。
师母，
嗯哼，
我觉得在吃饭的问题上我常常犯这样的罪，我是觉得饭做好了趁热吃是最好的，只要是一回来晚了我就可着急，我说不是跟你们说好了吗，几点钟开饭，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回来，哎呀搞得别人也不舒服，我也不舒服。
这个话没有错，这个话跟刚才润香在讲的那个不一样，你只讲嘛，对不对？我几点吃饭，你们就几点回来，这样热的好吃，对不对？
对，
是不是？好，那现在你在哪里呢？如果我来揣摩了哈，如果要被抓把柄呢，这样子，这一种不准时回来吃饭，没有按着你的时间回来吃饭，会让你生气。
是，
啊哈，等于说，再往抵触的话，就是说，你说的话算，如果不听的话，一定会冒犯你。
是
，OK 呀，这个是问题，不是你说话的问题。你说那个话是真的、
啊、
呀，你直说啊，对不对？你没有说绕来绕去啊，哈，你直说，嗯哼。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心意啦，所以我一开始在讲说，我心里的意念跟我口所出的话蒙你的喜悦，就是我为什么会从那个时候提到说我们要讲出去的话我们要小心，所以我才会今天觉得说我需要把这一刻讲一下这样。嗯哼，如果你记得我有讲过，
特别感恩师母，真的是，其实生活中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上我们要想读、
嗯、
啊，就是你昨天讲到全副军装，你稍不小心就跌倒了，或者绊倒人了。嗯，对，
嗯，
感谢主，感谢主，嗯
嗯呀，感谢主，是的是的，他是道路，所有的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绝对没有走不出去的，他是道路，他是生命，我们一定是活着走出去啊。但是我昨天也提到说，那个全副的军装是你穿上去的，我们要穿，对不对啊？呀、yeah. ，
是，
好，这还没有问题。
师母，我有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方法能够分辨出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犯罪是因为旧造的罪性，还是撒旦的攻击，或者是撒旦的诱惑？
好，我这里有一个，我已经刚才讲了，我们的犯罪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
对。
撒旦助我们一把。
嗯，
所以罪的原因一定是我们自己。
嗯，
但是魔鬼的诡计会让我们更严重，
嗯，
更掩饰，或更就是会被辖制，他会辖制我们不能不犯罪，变成这样，就像那个上瘾一样。啊哈，你说我吸毒是因为毒品害我吗？
不是
呀，是我自己去尝试了，尝试之后被毒品辖制住了，对不对？类似这样的一个道理。嗯，
就是我就想再具体一点，比如说你眼见着有人在那种怒气或者生气当中，就像师母刚才说的，像魔鬼一样，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当如何祷告向神，祷告，就是应该怎么样祷告更有力量，更能摸到本质。
等一下，有人在暴怒，这样讲是吧？
对对对。
那是一个旁观者吗？
对，我是个旁观者。比如说他就来给我讲这个人怎么怎么样，简直就开始有，甚至会有粗口爆出来，就是，但是这个也是咱们的那个信徒嘛。然后你看的这种情况，就是也有他的罪性了，也有这个攻击，就是应该怎么样为他祷告。刚才我是不明白有没有攻击，还是因为他的罪性，现在明白了。
嗯哼，
现在就是我想知道在这种
怎么祷告，再懂。
对，如何被他带走，
祷告啊，
就是我如何被他带到。
那你认为你要为他祷告什么？
一方面不要
如果他是在暴怒的话，那我们知道他不能犯罪。
嗯
啊，他不能让给魔鬼留地步，那你就要为他这个祷告。
Okay.
求主保守他。
嗯，
求圣灵让就是有我看我今天讲好了，因为免得给大家讲那么多魔鬼的这个狰狞的那一面，然后都没有答案哈。其实面对魔鬼哈，我们是要抵挡，我们要站立得稳，是让他退下，不是我们逃跑。好像我很无辙了，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了哈，被他摔到地上，被他摔倒了。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个本来我想要到最后才讲，但我想你现在问到这个问题哈，一个关键。雅各书第四章，你们翻一下。雅各书第四章，这个我讲一下没有啊，所以你们先翻一下。今天这些圣经的话，请大家存到心里面去。我不是在讲一个关于魔鬼的什么理论，不是，就讲圣经怎么认识魔鬼的作为，怎么认识魔鬼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敌对的关系。雅各书应该是第四章第七节是吧？要魔鬼就逃跑了，有没有那一句？
对，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嗯哼，好，关键在哪里？秘诀在哪里？
顺服神，抵挡魔鬼。
抵挡。
顺服神。那顺服神的什么？你们当顺服神抵挡魔鬼，这两句话的关系是在哪里？是什么关系？顺服神跟抵挡魔鬼有什么关系？
是一致性的。
所以那个关键在于，在这种情况下面，不管我们有多么的不平，多么的情绪有多么的这个被挑逗的多么的严重啊，很烈啊，我就在一直在起来，一直在挑起来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定要伏在神的下面。其实所有的负面的情绪都跟顺服神有关系。彼得前书第五章那里， 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后面怎么讲？把你们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为什么都提到顺服？我在忧虑跟顺服有什么关系？我的抵挡魔鬼跟顺服有什么关系？这个顺服就是耶稣从生出来顺服以至于死，整个他的过程，人生的过程给我们做的示范。所以也是我们这些被神收纳为儿女的，要像他的儿女的时候，要像蒙慈爱的儿女的时候，也是一样要被训练，被要学习下来的顺服。本来我们是悖逆的，就像魔鬼一样的那种心意啊，心智或心意。那现在呢，反过来，我们要跟魔鬼不同的方向，我顺服下来。不管什么情况，我对人不服，我有我的不服的理由，我有服不下来的情绪，但是神啊，我服下来，因为你是掌权者。所以那个顺服神是一把钥匙。我们到最后会提一下这个，很就是关于我们，就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嘛，胜了这个魔鬼的权势，所以我们如何在他的得胜下面分享他的得胜，然后抵挡，站立得稳。顺服是我们神的儿女一辈子的功课，而且是很难的功课，是一定要学到的功课。顺服就会通向圣洁，与神的性情有分。所以或许你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思考说，对方有什么地方需要顺服神。你如果你说你要知道怎么为他祷告的话，那如果你不知道就为他祷告，怜悯他，为他祷告，让他不要犯罪，让他不要被魔鬼有地步来攻击他，让他能够体贴圣灵的心意，这个都可以为他祷，按着圣经为他祷告，让他可以逆转回来。这样子有没有跟你问的问题有没有点方向，有没有在？
我有方向了，师母，谢谢。这是我昨天才遇到的案例，也很困惑，我现在就很清楚。这个消极方面就是为他抵挡魔鬼，积极方面就是请他能够顺服神，就是多为他祷告。
我们没有办法为他抵挡魔鬼。等一下，他如果面对你认为他有魔鬼的攻击的话，你没有办法为他去抵挡魔鬼，你可以为他的信，可以求神保守他，好像一个扶持他，就好像那个摩西在山上祷告，两个手需要人家捧扶起来一样啊。但是他的征战他自己要去，他要去面对。好，你继续讲，对不起，你继续讲。
就是也
还有
就是也多关心，还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是的。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辅导关注点就是要把对方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标杆啊。那我在那个情绪的，如果是情绪部分的针对情绪都不要谈到犯罪，都不要谈到这个的话，情绪有情绪部分的我们的认知，等于说我们本身要就是要有一个节制，知道啊，到这里我已经在发脾气了，那我知道了，那我最好就是要退潮，要让他退回来。我们有责任有一个节制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啊，那些的话是管理的，那个叫管理我们的情绪啊。那你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生气的问题是一个，他怎么会发那么大的脾气？是什么问题使他这样？这个都是他要面对的，也是你也可以帮助了。如果我们是处于一个辅导的位置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助他去稍微去了解看清楚。
我的心态也有问题，我都不想管，我就觉得我也没有这个能力管，所以就很无奈。但是神也把 这个负担放在我的这个里面，我也有点逃避，说实在我自己也有逃避。
嗯哼，嗯哼，
嗯，
好，我就不太进入这个情绪的部分了。它是情绪本身就是一个管理，就是一个孩子小孩子的时候他发脾气的那个跟大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孩子气的时候有孩子气的情绪，那他的情绪需要成熟啊，有情绪知道怎么样梳理，怎么样让他流畅啊，这个是我们可以成长的。但是来到跟灵里面灵命有关系的时候啊，成熟度的话他要成长，然后跟灵命有关系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把握住那个不要越过啊应该有的这个真理的这样的规范。嗯，好，还有吗？这一段这样有没有从圣经上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楚对魔鬼的认识，撒旦魔鬼的认识？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大纲咯。好，我刚才那个没有在大纲里面哈，那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大纲。为什么需要认知到啊魔鬼的存在？我们看不到圣经创世纪第三章一开始人被造出来之后，因为就有魔鬼出场了，撒旦就出场了，所以我们不能不认识啊。今天如此到这现在这个人类到这个地步，我不是说他要负全部的责任，人要负责任，可是我们要那种啊智慧，有一种警醒，知道说这不是开玩笑，这个的结局不是开玩笑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自知，我们不自觉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当作好像是一个，我这里有几句话哈，我在想这几句话我应该是从妈咪那边听来的哈，因为他把这个撒旦的部分讲的，他有一个特别是用英文讲的，他没有翻译的哈。应该我这几句话我写下来了哈，我有给你们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人若无知有吗？与我何干？有没有？有对不对？
看一下，
啊，为什么我要看不见的啊？这个啊呀
啊，放出来了
呀。那我们会觉得它不存在。魔鬼最希望人不察觉它的存在，我们很希望人家都知道我的存在。我做的什么都被看到，那魔鬼的话他不希望你注意他，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就更能够去做成他要做的事情，他事实上是在关注我们，但是他希望我们不要关注到他，不察觉到或不相信，甚至不相信，很多人不相信说真的有魔鬼吗？好，如果真的是无神论的人，他可能也一样，不信鬼也不信神，啊，那已经有相信神的人，还不认知魔鬼的存在的话，我们不是要相信他，但是我们要认知到他的存在，以至于我们能够负起我们的责任，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抵挡他。而且说不要跟属血气的，很多时候我们用太多的精力心力去跟属血气的在摔跤，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我们真正的战场，我们的仇敌是那空中掌恶权的，而且他是非常厉害的，唯一我们必须要站立得稳，我们有这个确据，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下面被保护，然后我们就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打美好的仗，这就是保罗在讲的，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守住我们所信的道。好，为什么我要谈这个辅导课程，谈这个跟我讲的第三点有关系，不察觉，不知道，不认知或不察觉，你知道有魔鬼，可是呢他已经在里面 兴风作浪了，你不觉得你还跟他一起共舞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哈，可以这样讲哈。那接下来如果我们因着我们的软弱无力去一方面不察觉，一方面没有认知到，没有那个知识，然后我们就在无力的时候，我们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害怕、上胆、过于忙碌，没有时间去装备我们的属灵，好，或者是注重物质、爱世界或沉溺，沉溺是就是属于这个上瘾，好，上瘾就好像被什么辖制住了，非这样不行，这一些都有魔鬼的势力在背后。但我不是说你要去赶鬼，我们要去赶鬼，不是的，因为他已经连接到我们的属灵的层面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明白，因为我们有时候帮助人的时候要把他从这样的一个不自由辖制的地方让他可以走出来靠近神。这个就是给魔鬼留地步的意思。好，我们在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软弱我们就赶快到神那里去求恩，我们无助的时候我们跟求神求帮助求连续，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在无力的时候我们却往一个相反的方向给魔鬼留地步的话，那我们就会陷入这一些负面的，目前我们看到所有负面的，不管是生理的、心理的、灵命的都有啊。到最后的最严重就是灵命里面的有那个苦毒毒根，就失去所蒙的恩，这是希伯来书讲的哈。好，那我们要知道魔鬼是被造的，所以魔鬼本身不是跟神同等的，他想跟神同等的他不是，这是我们的信念里面要有的。所以我们相信的是神，我们不是相信魔鬼的那一种魔力，不是这样子。在后面这个几都已经快，我看几十年来哈，这个应该是大概还不到100年啊。这个当中呢有一种潮流，就是把很多的这个事情的缘由都归因到这是魔鬼要赶鬼要怎么样哦，魔鬼很厉害哈，所以等于呢甚至有一个地步会相信魔鬼的能力过于神的能力，你们懂我的这句话吗？几乎好像把魔鬼放到一个位置，哇他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要你不是在敬拜他，可是你已经在夸他了，可以这样讲。好，哪一位要讲话请讲。
没有师母，我刚刚就说懂你的意思，你说的确实是很多人就、有的人就在一个极端觉得好像看不到魔鬼，有的人就是在另一个极端觉得魔鬼很厉害超过了神，所以讲到魔鬼好像都更紧张这样。
是的是的，就变成好像魔鬼怕耶稣而我们怕魔鬼，变成这样啊，类似这样。好，所以我们知道魔鬼的结局，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结局，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在这个摔跤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打一个美好的仗。好，那我们刚才看到圣经里面谈到魔鬼的这个知识认知，现在我们来看到圣经里面人跟魔鬼之间的摔跤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大项，我想我们都很熟啊。我提到几个哈，如果你们还可以想到别的哈，请提示给大家多一点的学习哈，这是圣经的作用，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的经历让我们学到属灵的经历啊。好，我们就谈到几个体验过的哈，一个是大卫，一个是彼得啊。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了。好，这是我们上面有的哈。 第一个是大卫的经验。我们请把这个历代至上这个21章第一节念一次来。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
好的，嗯哼，这句话我在思考啊，后面的作业思考里面给他有相对的一句话，因为那里相对的一句话提到，这里是提到撒旦啊去激动，对不对？好，然后在另外一个历代至上的21章第1节哈，撒旦在你们的问题思考的后面，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耶和华撒母耳记下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这是撒母耳记下24章第1节，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个是撒旦，一个是神啊，神激动大卫，激动大卫，然后撒旦也激动大卫，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思考的哈，到底他的关系是怎么样。好，刚才刚好问到提到说这个到底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过了神的这个，就是我们越过的神的这个原则的时候，是魔鬼的责任还是我们的责任。好，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思考哈，你们要思考一下。好，那这个我们都了解对不对？那在大卫看到自己的兵丁，这是自己的那个男丁，他要算一下嘛哈。在这个时候呢，是他算是他是很有成就的时候。然后一个合理的情况，为了要重新来知道人数，然后要交税。啊，这是一个理由可以数，还有要打仗了也可以数，因为我们要整个统整了哈，所以数点兵丁本身啊，他的军力本身，这个是可以说它不是一种错误的行为。那错在哪里呢？
骄傲
哈，好。那骄傲的那种感受，那个榴莲我停一下哈，我那个让猫出去。那骄傲属于哪一个层面？
情绪。
嗯。
品格。
最骄傲谁的？
最
灵命方面哈。情绪我说过，情绪本身不是。我觉得现在我有那么看到我那么多的兵丁，那我有好的感觉，那不错，不是错的哈。我人家鼓励我，我听起来我觉得很高兴，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啊。因为圣经也说我们要建造，我们要讲激励的话，我们要建造人哈。那你被建造的时候，你被鼓励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很好的感受哈。基本上骄傲是属于我们的原来罪性里面的，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第4章，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要弃绝它。然后哥罗西书也有哈。所以当他，我要怎么讲我这个问题比较好，他的撒旦激动他，神也激动他，被激动这件事情，或许这样讲，夏娃面对那条蛇跟他讲那个跟他讲那个果子的事情的时候，他犯罪了没？
没有，被讲的时候告诉他的时候还没有。
Yeah, 他被提醒他没有，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的情绪了哈，他看到怎么样悦人眼目，好当食物，这个犯罪了没？
也还没有。
嗯哼，好，那这样就可以解释刚才为什么我说情绪不是重点啊，因为神造我们有情绪，一直到什么时候算他是犯罪了？ 等一下，榴莲你不要回答，我请刚才是哪一位回答我问题的？林燕，你可以思考一下，然后回答这个问题吗？夏娃是什么时候我们说他犯罪了？还有没有谁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他就是在那个说那个树上的果子真的不能吃吗？那个时候就是违背神的话的时候犯罪了。
啊，什么叫做违背神的话？
就神说那个树不能吃，他就说不一定不能吃，他没有听神的话。
不是他说的，是蛇说的。
哦、
他说神说吃也不能碰，那到哪一个节骨眼算他犯罪？这是我的重点。
被蛇引诱
吃的时候就犯罪了。
啊，等一下。
他摘
下，听不清楚。
摘下果汁来吃了就是犯罪了，那个时候。
OK， 好，我们讲的更具体一点，就是他吃了那个果子，因为神的律是说你不能吃啊。如果他摘下果子想到说哎呦神的话说吃了必定死，丢掉，因为基本上犯罪就是不听神的话。所以刚才为什么那两节圣经都告诉我们要顺服，当我们有这种忧虑啦，有这些本来神没有要我们忧虑，可是我们却有重担啦，我们有这些负面的这些我们都讲情绪，那其实不是只有情绪啊，负面的一些比较病态不正常的一种心态的时候啊，我们都一定是在神的话的这个界限上越过去了，所以我们要顺服神，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越过去的话，神给我们一条路可以让魔鬼逃跑啊。所以夏娃摘下来吃的那一口就是犯罪了，然后通常这种情况一定会跟别人有关系，她也拿给她的丈夫吃啊。那我们刚才是讲到我们是从那个大卫那个讲过来这里的哈。那么大卫他有一天终究他是要重数他的人数的哈，他这个打仗的人数，因为他也可能也需要多一点的这个打那些税那个钱哈，收入哈，来管理这一切。然后他想到说哇，这个神真的是啊，他因为他跟神是很亲近的哈，让我这么顺利哈，这样的话。那刚才提到说他里面有骄傲的意思是说他已经把这个功劳或把这样的一个成就已经从神的身上慢慢挪到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书在讲的三章那里二十三节怎么讲，世人都犯了罪，怎么样接下去那一句，
亏缺了什么荣耀，
是的，亏缺了，本来是神的荣耀我们把它抢夺过来了，亏缺了，本来荣耀是要归给神的啊。那什么叫荣耀归给神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凡事顺服他，让他尊主为大。所以基本上为什么我刚才把那个经节拿出来说那个顺服神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可以让魔鬼离开的这样的让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陷入那个陷阱啊。好，所以基本上是他的心的问题，对不对？是他的心的问题，骄傲，是的，应该是骄傲，就是好像把功劳归到自己身上了，荣耀好像就放到自己的这个皇冠上面了啊，以至于让魔鬼有地步可以激动他还没有犯罪，他去做了，而且还有人跟他说你不能做的时候，他已经听不下去了，里面那个欲望，这是一个例子。